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耶稣说我的这话就往前走上耶路撒冷去将近伯法提和伯大在一座山名叫橄榄山那里就打发两个门徒说你们往对面村子里去进去的时候必看见一匹驴驹拴在那里是从来没有人骑过的可以解开牵来 若有人问为什么他们就说主要用它打发的人去了所遇见的正如耶稣所说的他们解驴驹的时候主人问他们说解驴驹做什么他们说主要用它他们牵到耶稣那里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 扶着耶稣骑上走的时候众人把衣服铺在路上将近耶路撒冷正下橄榄山的时候众门徒因所见过的一切异能都欢乐起来大声赞美神说奉主名来的王是应当称颂的在天上有和平在至高之处有荣光众人中有几个法利赛人 对耶稣说夫子责备你的门徒吧耶稣说我告诉你们就是他们闭口不说这些石头必要呼叫起来请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你爱我们你用你生命来满足了我们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将我们招聚在这个地方成为你的身体 主啊你来要借着圣灵充满我们每一个人求我主耶稣基督此时此地借着圣灵宝贵师凝格在我们中间求主按着我们个人心中真实的光景向我们说话求我主耶稣基督越过人的软弱自己在这个地方将你生命之道圣经宝贵的话语向我们显明求我主耶稣基督的施恩与怜悯您在此时此地 我们将以下的时间完全仰望交托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记载的是主耶稣基督即将进入耶路撒冷前所发生的一段故事我们现在一直到受难周之前都是教会传统中的 灾期也就是说从圣母归周山也就是说各地在举行这个狂欢节的那一天之后开始教会就进入一段的默想主受难意义的时间那么在这一段时间特别集中的思考主为我们受难的意义刚才所读的经文记载的 是在圣经路加福音第十九章平行的经文记载在马太福音二十一章马可福音十一章和约翰福音第十二章也就是说这个故事曾经真实的发生是我们作者同样都见证了这一段重要的旅程主耶稣一路从加利利那边往南走靠近耶路撒冷 将近耶路撒冷的时候来到橄榄山那一边靠近伯法奇和伯大尼伯大尼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从这一段经文之后开始一直到主受审问被卖被害被钉十字架之前每个晚上他都会出耶路撒冷到伯大尼来过夜 那么在这个地方发生了这样的一件事情, 主来到这里，就打发两位门徒说，去往对面村子里去。很遗憾，我们无从知道是进入那一个叫伯法奇的村呢，还是伯大尼的村庄。当然也不重要，圣经如若向我们隐藏的，那有主子的美意。那么主就差派他们去，说往对面村子里去，必看见一批驴驹拴在那里，而且是没有人骑过的。我们知道，如果大家从有养驴的那些地方来的话，就知道如果一批驴养了差不多一年，大概是会被使用过的。比如说这一批驴显然是很小的，主让他们去牵来，而且所说的话非常简单，是一个命令式的一个吩咐，说若有人要问他为什么解驴，你只要回答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非常有意思的是，他们进去了，果然如主所说的，真的有一批驴驹拴在那儿，也就证明这并不是主耶稣此前已经准备好的。有一些人认为，主一年前也上耶路撒冷去守逾越节，很有可能已经跟村子里的人有这样的一种沟通讲应。显然这个不是的，这个时候主让他们去牵驴，他们去了，而且真的有驴的主人问他，问这些门徒说为什么解驴驹。门徒回答说主要用它，他们就真的让门徒解了去。如果我们这一段经文的话，我们会有非常难的感受，因为第一，耶稣为什么需要骑着一匹驴驹进入耶路撒冷呢？我们有些时候以为这个只是为了安排好，应验了旧约所说的，所以呢就一定要这样。其实你如果仔细的品味这段经文里面所说的，主走到这里叫门徒去解的驴来，门徒来了将衣服披上，圣经里面讲的非常仔细的是扶着耶稣骑上。我不知道大家有多少人骑过驴，驴一般个头都不高，何况是一匹驴驹。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还从来没有人骑过的。耶稣当时是33岁的成年的男子，要骑上一匹驴驹，一跳一纵，马上就上了驴背。大家如果骑过驴的，知道这一点一点都不难，非常容易的。不要说骑小驴驹，就成年的驴，一个成年男子稍微一跨就坐上去了。那么为什么门徒把驴牵了来，把衣服搭上，扶着耶稣骑上驴驹？我们读整个的福音书，大家知道耶稣来是服侍人，不是要受人服侍，他也不是那一种要显明自己的身份是夫子是老师，绝对不是。他到了被爱的那天，他还为门徒洗脚，他总是这样的谦谦卑卑温温柔柔的，以最大的可能去服侍他的门徒，而不是让门徒来服侍他。那么这个细节里面实际上给我们透露了一个非常清楚的信息，耶稣从加利利一路走来，即将进耶路撒冷的时候，实际上他已经非常的疲倦了。 真的很累了。大家不要觉得我们说耶稣有疲倦有累，好像这一个是很不敬重我们的主。其实圣经里面多次记载了耶稣困了累了，即便在大风浪突然发生的床上他都睡着了。其实一路走来的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他做了许许多多服侍人的工作。他在耶利哥出城的时候还医治了瞎子，他看见那些有需要的有软弱的，他就帮扶他们，他呼召人教导人，尽最大的努力将天国的信息教导他。甚至圣经里面也讲他有时候顾不上吃饭，进耶路撒冷之前的耶稣非常的疲累，他需要这一匹驴来做代步。他并不是要炫耀什么，也并不是要表明他夫子的身份，而是他真的走不动了。以至于这匹驴来到他面前的时候，他都需要人扶他一把才能骑上去。这次我们要思考的第一方面是主耶稣的大能和拣选。主到此为止他已经有多次的成名的一个事实，他此去耶路撒冷就要受害，要受难，不但受许多的苦，而且要被害。我们的主就是这样的一位主，是背负苦痛的主，背负苦难的主。我们一般知道有艰难，总是从人的角度会尽量的逃离，逃得越远越好。但是主他如在克西玛尼园中的祷告一样，即便汗如雨滴，他也求父的旨意成就，而不是按着人的想法和计划。疲倦和疲劳的主耶稣，他完全可以到此停止或者回头，但是他仍然要朝着父上帝所预定的目标走向耶路撒冷，以至于完全的把自己的生命交付出来，成为了赎价。世界上不知道危险而遇到危险，这个是无奈的，但明知有危险却去面对危险，只有我们的主他甘愿这样，他本能也可以，即便用最软弱的方法就是逃走，他也是有机会的。但是他并没有以人来对敌动刀兵，而是他默默地走向耶路撒冷。而且最重要的是我们的主在这向我们显明了一个奔走天路的人应有的样子，他自己成为了我们的榜样。我们的主教导门徒，尽最大的努力培育他们，这些门徒实际上就是到主最后受难复活升天之后，在五旬节圣灵降临之前，他们更多的是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甚至他们也曾经争论谁为大。就在刚刚我们所读的经文之前，门徒还在争论问耶稣在天国谁能成为大。但是主 却是这样的，谦谦卑卑的骑着驴驹，骑驴驹乃是君王去探望自己的臣民的样式，而不是打仗凯旋。如果去征战凯旋回来是骑着高头大马，那么犹太人和在今天的以色列这一个区域的中东近东这一片区域里面的王，从古时候开始就有传统，如果下去跟自己的臣民在一起骑驴驹，只有征战的时候才骑高头大马。我们的主并不是以一种征战者的样子，而是走向十字架背负重担的主，而且他用最清楚的言语教导自己的门徒，告诉他们往何处去，指引他们前行。耶稣对门徒说，往对面村子里去，必要看见一匹驴驹拴在那里，是从来没有人骑过的，可以解开牵来。耶稣对门徒所说的、所教导的，是非常的清晰的。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即便人听起来是非常难理解的，人家一匹驴拴在那里，你怎么就能够解了牵来呢？你又不是跟人家有什么样的熟悉，有什么样的交易，而且从驴的主人的表现里面，他们并不认识的。他们解驴的时候，驴的主人就问他解驴做什么，但是耶稣把门徒当做的是告诉他，我们的主所说的真的就是这样成就，所说的就正如将要发生的是完全一致。大能的主成为了生命的主。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而门徒在这一个故事里面有一些功课值得我们学习。第一，门徒的懵懂。其实门徒在这个过程里面非常的有意思，他们也知道这种情绪非常清楚的，因为此前耶稣还讲到要受难的事情，他们中间还引起了争论。那么此这时候耶稣让他们去牵驴，他们就去了。他们更多的是带着照样行，他们并没有询问为什么。这并不告诉我们说，哎，我们不必去询问，不必去思考，不必去了解，而更多的是表现出门徒的听从。听从。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尤其是你了解的时候，你要听从就更。在圣经里面记载，亚伯拉罕得上帝的启示，他将要得一个儿子，就应许中的儿子。那时候亚伯拉罕75岁。当亚伯拉罕生下这个儿子的时候，以撒是100岁的。他等了25年，生下了上帝应许中的儿子以撒。过一段时间，这孩子逐渐长大。上帝对他说，将你所生的就是应许中的那儿子带着上山去，摩利亚山上去，要杀了献祭。我们今天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更多的是因为我们知道后面的情节，上帝用羔羊代替了以撒，缠住的脚的那羊羔代替了以撒， 所以我们读起来非常的轻松。但是你只不过仔细的去思考，亚伯拉罕听上帝的这个命令，他还能死，他还照样死，这一个挑战就更大。如果他不知道上帝只是说走上山去，他并不知道要发生的事情是什么，那是另外一个情况。但关键是上帝已经对他说了，就是要他的儿子作为祭物，这是遵从。遵从就是当信仰和人的伦理产生冲突的时候，选择听从上帝。人的伦理，人的关系，他与他的子是不是关系？家人怎么能够互相伤害呢？即便以上帝的名义伤害也是不可以的。他明明知道了这背后的这种关系，但是亚伯拉罕照样信，这是非常大的挑战。听从门徒，我们所读的故事里面，门徒听了主所说的，就往对面村子里去解了邻居。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你可以解释这只是一个偷盗行为而已，但其实不是那么简单。他更多的是门徒听到了主所要他做的事，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这个世界的正常法则，跟这个世界的人与人的关系、社会的关系是有激烈的冲突的。但是，出于主的、出于圣经的、出于上帝的话，我们跟随，这是信心。信心并不是说我试验的只会真的，我把握好了，我愿意的，我想要的，我追求的，按着我计划的，那是人所能达到的，那是人的理性里面所能达到的那个地步。信心要比这个高，信心要越过包括上帝给我们的理性。我们有些时候觉得这个很难，也是觉得很无趣。什么是信心呢？真正的听从是信心，也就是说，信心不是从血气、从肉体、从人意就是理性，不是从血气，按着人想要的、想舒服的、人所计划的，也不是按照世界的道理的，而是从上帝来的。信心就是上帝借着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使我们得到的主耶稣基督自己的生命。圣经甚至告诉我们，是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天父的儿女。我们的心原来是属世界的，是属肉体的，但上帝借着圣灵来要住在我们心里面，也就是住在我们最生命最深的地方，我们的心从此成了主耶稣基督自己所居住的地方。所以人是上帝在圣灵的大能里面得到基督的生命，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这是信心。所以信心不是说我考证了，我研究了，我通过推理了，通过我的方式了，我验证了对的，而是从上帝来的。信心乃是圣灵住在我们的心，圣灵活在我们里面，把我们完全都更新了。我们人原来是靠着自己的基因，从祖辈一直传递下来，代代相传的基因活在我们里面。 但是呢，圣灵来要断开这一切，成为了我们生命的根基。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那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只有上帝借着圣灵才能实现活在我们里面，是上帝自己的生命。门徒们的表现好像很怪异，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就是大地的异乡客。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很多的想法，很多的行为，也许世界上的人会觉得我们是傻子，是违背这个世界应有的规律。为什么会强调传扬一个钉十字架的主呢？这是一个受难的记号，这是一个受鞭伤的记号，是一个受侮辱的记号。为什么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呢？为什么强调人为上帝为民死，要爱上帝爱民死呢？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不一样，但这就是门徒所表现出来的。你说门徒们问清楚了吗？也没有。但是耶稣说了，他们就往对面村子去，真的去解开一批小鱼基金。这是他们在行动中，他们的领受得的印证。我们信心是需要有印证的。我们也不要以为我们基督徒讲信心信心信心，然后我们别的都不要了。这个上帝怜悯我们，甚至体恤我们的软弱，以至于你信的必有清清楚楚的印证伴随着。这就如圣经录这个马可福音第16:20所说的，他们往天下去闯。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有神迹奇事随着印证所传的道。上帝真的体恤了人的软弱，这才能读到对面村子里去。真的如耶稣所说的，真有一批驴，这一个从来没有人提过的。他们切了解驴驹的时候，真的有驴的主人问他们解驴驹做什么，他们真的回答主要用它，主人就在他们解了去。这是信心得的印证。我们的主在降生之前，他的母亲玛利亚得天使所报的信息，说必要生一个儿子，这个儿子将来要重整大卫家倒塌的帐幕。那玛利亚听的也是很惊慌的，但是天使对他说，你的亲戚伊丽莎伯原来是素来不怀孕的，现在有孕6个月。主的母亲玛利亚就去了，当他见了伊丽莎伯的时候，伊丽莎伯腹中所怀的胎真的是跳动欢喜。伊丽莎白被上帝的灵感动，感谢赞美上帝，说我主的母亲到我这里来。玛利亚得了印证，一样的，上帝让我们在信仰的历程里面，我们不要以为只是在黑暗之中摸索而已。上帝是生命的光，指引着我们，我们往前走的时候也要如门徒一样得了印证。所以这是我们跟随主有根有据的一个原因。我们不自上当，因为有这么多的见证人，如银彩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教会从我主耶稣基督复活升天之后，五行节圣灵降临开始在地上建立，经历了许多的艰难。这2000年来是一本辉煌的殉道士的历史，但也是一部历尽沧桑、苦痛、眼泪、分离、斗争的一部教会历史。但到如今，主的教会还在。教会经历了许多的重创，但 只要有奉主的名，两三个人在一起，主就在中间。我们的信仰是有根有据的信仰，我们不必走的觉得有孤单。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主在离开世界之前，应许门徒说：“我并不撇下你们为孤儿。”什么是孤儿呢？孤儿是需要帮助，也知道要帮助，可是不知道向谁寻求帮助。他的亲人，他的父母离开世界，成为孤儿，他需要帮助，可是他向谁寻求帮助？他根本不能寻求帮助，这是孤儿。孤儿是可怜的，但孤儿的灵更可怜。被孤儿的灵控制的人，活在惶恐、无助、害怕，以不知道向谁寻求的慌乱之中。我们不是孤儿，我们是上帝的儿女。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你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世界上七八十亿的人，你是绝无仅有的。上帝是用最奇妙的方式创造的你。这世界不是有你没你不重要，没有你绝对不行。虽然有的人很非常的潇洒说没有我世界照样运转，但不是。一台机器缺一个螺丝钉，可能这台机器都完全坏掉，何况世界缺一个人。如果缺了你，你的家庭破碎，你的家庭破碎，你所面对的周围也开始产生混乱、破碎、慌乱、无助，那么也会引起一系列的。是不是一只蝴蝶在南美洲扇动翅膀，我们中国就发生台风？这个我不知道，但是你要是死了绝对不行，没有你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所以我们的信仰其实是宝贵到，只要跟随主，我们站立的更有力量，为主活得更有勇气。门徒，他们不是这个事过了就过了。我们今天为什么读到这一段故事？我们今天为什么还在讲这一段故事？因为见证的传递和功效是大有能力的。我们从门徒身上所学到的，我们不要以为，哎呀，这只是一个故事，这已经发生在将近两千年前的那一个博大尼魔法奇村庄中所发生的小事。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门徒为什么写下这个故事？因为经过若干年之后，也许是过了三十年，比如马可，他就是过了主受难之后，大概过了三十年，他开始写。路加大概过了更长。也许差不多主受难之后四十年，当他在记录这个故事的时候，他们想起他们中间的伙伴受主的差遣，到那村庄去解那驴驹，将他解来。真主主所说的，他们记录这个故事的目的，并不是只是简单的讲，哇，主行了一件大神迹，这是一方面很直接的，但更多。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让我们今天的人，接着这个故事，我们应当常思考得生命。我们要在主所行的事的神迹里面，我们也一样要。跟主一样的经历这样的神迹， 生命的建立不是那么容易的。耶稣召唤呼召他的门徒，一路走3年多的时间。当门徒回想那一段的经历，门徒把关乎生命的故事记录下来。一样，我们今天也要尝试。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也许我们的生命里面，也曾经如门徒一样懵懂无知。也许我们也曾经像门徒一样半信半疑，甚至有些时候也很挣扎，有无尽的难以理解苦痛、眼泪和悲伤。但是这些故事的叙说就是成了见证，不是批评这门徒那门徒，而是他们经历了如主所说的，他们的生命成为了被主使用的生命。我们的生命在主面前如何？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我们是不是跟随主，也像是门徒一样，甚至主发命令的时候，我们都不是特别清楚，甚至我们经历的时候，我们也不觉得这是主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但是主要用它，不仅是那一批驴群，而是门徒，这是他所爱的门徒，他愿意为他的使命的门徒，主要用他。我们的生命的改变，也许有些时候历程很难，圣经列王记上17章记载了一个故事，这是上帝最终用的先知以利亚的一个故事。以利亚是圣经中旧约2位未尝死位，上帝就将他接了去的人之一。以利亚，以利亚刚出来的时候，上帝让他去做的一件事，是到亚哈王面前去报告一个凶信，这一个信息啊是带有威胁味道的。他跑到亚哈王面前去说：“我这3年若不祷告，天不降雨不下雨。”亚哈王是谁？亚哈王我们所知道的，就是特别贪心的一个人。他贵为一个以色列北国的国王，但是呢，他还见面。面目他的邻居拿伯的葡萄园。那么这样一个人其实是心眼很小。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上帝让以利亚往亚哈王面前去说：“我这几年不祷告，天不降雨不下雨。”这是带有威胁的味道的，因为亚哈王再不好，他也知道。如果他国中3年不降雨不下雨，他作为国王这个座位能挺得住吗？但说完就跑了，以利亚说完就跑了。圣经讲上帝让他躲在基利西坛去躲起来，被上帝使用，但是上帝让他赶快逃亡，逃到基利西。那么在基利西坛的生活实际上是蛮好的。你如果仔细读列王记上17章，他在基利西坛有乌鸦、暗石、雕饼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来给他吃。乌鸦、雕饼和肉，过一段时间基利西的水就干了，上帝让他 往西顿的撒勒法，往一个穷寡妇的家里去。这个穷寡妇穷到什么地步呢？当他去的时候，剩下坛里一把面，瓶里一滴油，准备做最后一个饼给他的独生子吃了，吃完等死。穷到什么地步？我小时候开始读圣经，我就问上帝，为什么不在米利亚往君王之都耶路撒冷那大有信心的大富豪的家里去，为什么往一个穷寡妇家里去呢？而且他真穷的。米利亚没有跟上帝争辩，他就去了。我非常相信米利亚是个男人，绝对是个男人。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绝对。但是呢，他见到穷寡妇的时候，他不单跟他要水喝，而且主动说做一个饼来给我吃。这个穷寡妇跟他说，我没有，我没有，我把最后的面做了，要给我独生子吃，吃的等死。但是米利亚说，你先做来给我吃。你如果到一户人家去，他们家穷到最后一个饼，你跟他说先给我吃，你敢吗？我非常相信不敢。我很不要脸，但我也不敢。但是米利亚真的对这个穷寡妇说，给我做最后一个饼，他吃了。吃完以后，穷寡妇家里发生三大神迹。第一，瓶里的油和坛里的面不见少，直到饥荒。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先知为什么不到大户人家家里去了？因为大户人家有存粮，饥荒固然不容易，但是勒紧裤腰带，家里的存粮三年的时间能挺过去。但是穷寡妇如果没有先知来，没有神迹，真的就是最后一顿了。上帝要保存的是穷寡妇一家，不至于在饥荒饿死。因为穷寡妇的收入哪里来呢？人家割麦地留下田角或者石麦穗，人家都饥荒了，干旱了，哪里去割田角和石麦穗呢？上帝要养活的穷寡妇一家。第二个神迹，穷寡妇的儿子生病死了，先知为他祷告，那孩子从死里复活。如果先知没有去，死了就死了。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但先知为他祷告，那孩子从死里复活。第三个神迹是最重要的。最后，穷寡妇说：“我真看出你是先知，耶和华见你所说的话都是真的。”他信靠了耶和华。弟兄姐妹，主要是，也许我们就像一头驴驹，也许我们就像穷寡妇。也许我们像门徒中的一个，也许我们就像米利亚，但也可能像一只乌鸦。但是我们要记住，连乌鸦都能够被主使用。列王记上十七章最难的是乌鸦标本。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乌鸦是食腐动物，肉越烂越臭，它还吃。但上帝竟然用它雕饼和肉来给米利亚，主要用它。在圣经里面，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之外，时常对我激励最大的往往不是人，是动物。圣经中有那些乌鸦，有那些驴，而且这匹驴不仅如能驮主进耶路撒冷的驴，还有巴兰的驴。一头驴被耶和华的名激励，成为主的出口，主要用它。各位弟兄姐妹，你们的生命都不是偶然的， 我们每一天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本来就是个神迹，人本来是最不应该存在这个世界上的一种生物，但是我们存在是有上帝用奇妙的神迹创造我们，主要用你，也许是在你的家中，也许是在你的工作中，也许你是在路边像一个陌生人，一个温暖的美好的一个微笑，主要用你，你的生命能成为主的工作，求主光照你，带领你，让你的生命在我们上帝奇妙的恩典里面，成为你、你的家人、你工作的地方、你所面对的人的祝福。主要用你，你的生命。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最大的工作，请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求你来更新我们的生命，如同当年被主差派的门徒一样。主啊，当我们在懵懂无知的时候，求你用那神迹来坚定我们的信仰。当我们感觉到迷茫、无助、惶恐的时候，你自己来在我们生命中成为我们的支持和帮助。你来在每一个弟兄姐妹身上更新我们，使我们真得你完全的生命，为主而活。求主恩待我们，保守我们，你所创造、所设立的教会在你手中。求主赐福，保守他们。我们如此同心合意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